弟兄姊妹，我们来今天的这个导言备讲，这个是2010年夏季训练啊，以赛亚书结晶读经的一啊，今天是第一篇，我们好不好一同把篇题来读一遍啊？篇题一起来，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话和末世，与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有关。这个篇题就很长啊，我们再来一次啊。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话和末世，与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有关。好，这一句话里面说到以赛亚他所看见的异象、话和启示是跟啊一件事情有关，就是跟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有关。那么我们在这个开始之前，这篇信息很长，纲目这个项目也很多，我们先把第一大点到第三大点啊，一二三大点，那连同中点，连同中点小点，我们两两的先这个很快的导读一下一到三大点，包括中点小点。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篇前面的篇题，说到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话和末世，与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有关。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导读了前面三个大点还有它的中点小点，那这一篇信息总共有八个大点，我们待会儿会先把这个八个大点整个的来鸟瞰一次。因为以赛亚书是圣经里头这个最难懂的一卷书，圣经里头旧约最难懂的就是以赛亚书，新约最难懂的就是以弗所书，这两卷呢都是神圣启示的高峰。所以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个高峰里头，这是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啊。第一篇他就把整个以赛亚书给我们有一个鸟瞰，到底以赛亚书他在说什么，他在启示什么。盼望今天我们借着这样的研读，我们待会儿我们都能够借着两两的说，我们都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很清楚的说出来以赛亚书到底在说什么。我们知道新约很多地方引述到旧约，引述到旧约一共有99次，其中啊85次是在引以赛亚书，所以这个以赛亚书也是这个以色列人非常保爱的一卷书啊。像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很多事都引这个旧约啊，就是引以赛亚书。当这个腓力传福音啊，跟这个太监的时候，太监在车上啊也在读以赛亚书。两个门徒下以马忤斯啊，那路上主在跟他们解释啊，有关于他自己的这事情啊，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说到以赛亚书，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以赛亚书是圣经旧约里头相当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感谢主，主借着这一次夏季训练跟要来的冬季训练，分两部分的把整个以赛亚书向我们解开啊，那这个是很深，是需要我们。求主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点，我知道大家都导读过了，不过我们还是一同来读一遍。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以赛亚书在众申言者的书中是领先的，其主题为耶和华借着成为肉体钉死十字架复活升天并再来的基督所施的救恩。本书是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是以赛亚所看见的话，也是以赛亚所看见的末世旨意负担，与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有关。好，那么在第一个大点下头这几节经节，我们看到第一处以赛亚书一章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所看见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异象啊，所以这就说到异象。所以以赛亚书呢是说到这个以赛亚这一位申言者他所看见的异象啊。 那么二章一节说，亚摩士的儿子以赛亚所看见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话啊，这里说的话啊，看见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话，很奇妙，话是用看见的啊。那么第三个地方引用的是以赛亚书十三章一节，亚摩士的儿子以赛亚说得啊，得就是看见关于巴比伦的末世啊，末世执意是负担。所以呢，这三个词就从这里出来的。以赛亚书啊，就是启示，这个以赛亚他自己看见的异象，他看见的话，他看见的末世，或者说他看见的负担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啊。那这是第一个大点。所以说到以赛亚是什么意思？先告诉我们，以赛亚。他这个名字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那他这个在众申言者书里面是领先的。我们知道申言者书一共有17卷啊，那么有5卷称之为大申言者书啊，那个大那就是有12卷称为小申言者书。大小不是人物的大小，是因为篇幅的大小啊。那么这个以赛亚书啊，耶利米书啊，耶利米哀歌啊，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这5卷是所谓大申言者书，后面的12卷算这个小申言者书。但是他在这个申言者书里面，他是领先的，他是最啊最领先的。那主题啊，其实就是基督啊，就是基督所要带来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以赛亚书一定要先有这么个清楚的认识，它的主题是讲基督啊，是讲耶和华的救恩啊，是讲他所看见的话，他看见的异象，他所看见的末世什么东西呢？就是啊，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好，那么我们看第二大点，他说在以赛亚书啊，神以三重的方式向以色列施爱啊，作为父亲，作为乳养的母亲，以及作为丈夫啊。从后面的这个待会儿的终点小点，我们再往下会看到啊，他要讲的比较细一点。但实际上这个大点是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里头，他启示出一个神圣的哲理，就是他的一个啊，他的一个哲理哈、啊，也可以你说也是他的法则也可以啊，就是他这个他哲理在这里用 philosophy， 就是一个他的一个神圣的一个哲理啊。好，那么第三大点呢，是很清楚说到分段，分段啊，66章，圣经是66卷，所以这整个来说它是相对应的，也很奇妙的，头一段就是1章到39章，就正如新的整个的圣经的1卷到39卷是旧约啊，那么是这个预言到这个有关这个就是旧约，跟旧约是整个相对应的啊。那么后面的27章啊，也就是跟新约相对应的，那里面的细点我们待会再来说。所以分段是分前后两段，前段跟旧约对应，后段跟新约对应。前段是说到他对以色列的行政的对付，对列国惩罚的审判，那么使以色列被带回归神，包罗万有的基督被引进，然后啊带来了一个期待，就期待万物的复兴。那么第二段就是新约所预表的，就是耶和华对他所爱之民的心，对他们所说仁慈的话啊。那么这个话就揭示了申言者的意象，就这个话就论到救赎并拯救的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啊。那么这启示呢，这个基督为以色列和列国所带来包罗万有的救恩，连同万物完全的复兴啊，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啊。这个待会儿我们再来说。那么反正总而言之，旧约的这一段就是1章到39章所对应于旧约的一段啊，是啊这个一个期望啊，期望万物的复兴。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位耶稣基督来了啊，就带进了万物的啊，开始这个万物的复兴啊，他又带来了包罗万有的救恩，还会啊带来 这个万物完全的复兴啊，最后终极新天新地，这是整个从新约一直到将来的永远这一段这个时代说的。好，第三对不起，第四大点就说到这一位神啊，这一位经过过程的三一神，他整个的经过过程。所以我们把第四大点一同读一遍来。以赛亚书启示三一神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带着他的神性进到人性里，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并死十架复活和升天的过程，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产生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引进国度时代，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好，那我们知道圣经是启示，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所以以赛亚书既然是整本圣经的浓缩，它也是啊启示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啊，然后在已过的永远到将来永远中间这个时间的桥梁里头，这位三一神他如何的经过过程，产生了什么，达到了什么，啊，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过程啊。好，那么第五个大点，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启示基督奇妙的人位，就是他这一位基督到底是怎么样的基督啊？他有很多面啊，他的所示有很多的面啊。那么这里一共有26个终点，就是用英语来，它就很清楚，就是从 A 到 Z 啊。好，那么第六大点啊，第六大点，我们一同来读。以赛亚说到神的建造是神的目标，教会及其终极显现，新耶路撒冷乃是耶和华荣美的殿啊。那么就说到一个目标了啊。刚才说到这个，可以说神的经纶啊，有一个中心和普及。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位基督他的所事的各方面啊。那么在这里就说到这一切都是为的是什么啊？是说到神的建造才是神的目标啊，三一神经过过程啊，目的是做什么？目标是要为着神的建造啊，就是啊建造教会及其终极的显现，新耶路撒冷，也就是耶和华荣美的殿啊。就讲到这个三一神他有一个经纶，这个经纶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那么第七跟第八大点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第七大点我们一同读啊。以赛亚说到享受基督为着神的建造，这个就很清楚的，就从客观的启示就转到我们主观的经历，这跟我们有关了啊。说到我们要享受基督，享受基督的目的是为着神的建造。刚才在第六大点已经把那个目标显明出来，就是为了神的建造。那好，为了这个神的建造，我们该怎么样享受基督，对不对啊？那么第八大点是从另一面来说，我们一同来读啊。以赛亚说到我们在基督里的服事为着神的建造，所以今天我们享受基督是为着建造，我们服事啊也是为着建造。那么为什么先把这个八个大点整个一遍来鸟瞰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整本以赛亚书它既然是圣经的浓缩啊，我们就盼望知道到底神借着以赛亚书，甚至说借着整本圣经要跟我们启示什么。我们盼望我们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我们能够抓住这个中心的思想。那么很多人引用以赛亚书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引用，当然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需要认识说到底以赛亚书它的中心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啊？那么以及我们对以赛亚书该采怎么样一个态度啊？好不好，我们再把这八个大点我们再看一遍。我盼望我们先把这个看一看，以后我们两两先讲一讲，盼望今天啊之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啊这样的，这一边想着或一边看着来说一说，到底以赛亚书在说什么，圣经里面最难懂的一卷书在说什么啊。那么先看第一个大点，所以说它的意思，以赛亚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啊。那么以赛亚书是领先的，众圣言者是领先的，它的主题就是神经过过程啊。然后啊这个，那这个以赛亚书呢，就是这个以赛亚所看见的异象，所看见的话，所看见的负担啊，就是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啊。所以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这句话，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记得， 基督啊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这句话我们一同来讲好不好？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普及啊。所以旧约却是在讲基督啊，基督是那个中心和主题啊。那第二大点就告诉我们，神对待，这里是说对待以色列的，他的一个法则啊。那么这里就说到一个神圣的哲理啊。那往后面我们会看到，他不只是对以色列，他也对列国啊，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哲理啊，怎么样的一个法则。那么第三大段说到第三大点，说到这个以赛亚书的分段，主要说分两大段，一段跟旧约对应，一段跟新约一直到将来的永远这个来对应。那第四大点就说到这一位三一神经过过程啊，进到时间里他整个经过过程，那么为的是产生并建造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然后引进国度，然后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时间的桥梁上，三一神他的过程，经过过程啊，经过过程，待会我们会看到他的里面一点一点的啊，说到他经过过程一共有九个终点。然后第五个大点呢，就说到以赛亚书启示基督奇妙的人位，这位基督有26方面的所示啊，启示出来。第六个大点就说到三一神经过过程啊，他有一个目标，就是为着建造，今天是召会啊，那么要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也就是耶和华荣美的殿。好，那么第七大点，既然我们知道了他有这么一个中心的目标，就是为了建造，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就享受基督啊，我们享受基督，我们不但要认识他啊，得着他，享受他，而且被他构成啊。那一面是我们的享受，一面来说呢，我们还要服侍，也可以说啊，我们就是把他这个活出来啊，把他这个啊这个显扬出来，这个所以借着享受啊，可以说啊是啊得进来，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啊这个服侍，就是把他活出来啊，借着这样子我们来这个可以说与神永远的经纶来合作啊，来配合，好不好？这个就是整本这个以赛亚书，好不好？我们两两的就照着这八个大点，用我们的话试试看来把它说一说，就把整个以赛亚书有一个鸟瞰，好，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八个大点，我们看整卷以赛亚书，就再一次提醒我们，神所要的就是一个建造，在这一次的夏季训练里头，从这个标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多很多的地方，当然这个中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目的就是一个建造，盼望这个意象一直控制我们啊。我们读到后面几篇一再都讲到建造建造建造，所以如果我们读以赛亚书没有看见他的目标是为建造的话，我们可能就迷失掉了他那个重点了。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那么我想这经节很多啊，我们来看可能选择性的来看，先看这两个终点啊，两个终点。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读，以赛亚书启示宇宙的历史，从神原初的创造，经过撒旦的背叛，以及基督经过的过程，以完成神法理的救赎和他生机的拯救，为要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引进神的国，达到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好，第二个终点我们一同读，以赛亚的申言有一属灵的经意，就是那为着神圣定旨而经过过程的基督，是神圣三一行动大轮的中心与普及，为着神圣的分次，就是将他自己分次到他的选民里面，以完成他的经纶。好，我先提一下第二个终点，其实就是这一次训练的标语，第一句标语啊，这是在弟兄讲第二篇信息的时候，一开始就说到标语啊，也是训练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标语啊，也就是精华，精华中的精华， 所以我们背这个标语诗歌是一个很好的办法，被这个高峰真理构成。所以好，这两个重点都是非常要紧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这一周当中多读几次啊，让这样的话就能够构成在我们里头，成为我们的语言啊，我们开口就不用想，就能够会讲这样的话，这就是所谓新文化新语言啊。我们先看第一个重点，以赛亚书启示宇宙的历史，从最早神原初的创造一直啊到最后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哪里可以证明？我们从下面的经节来看啊，以赛亚书40章22节说他坐在地的大圈之上啊，这是说到在已过这个原始的创造啊，甚至还没有这个最早的这个创造之前，神就在那里。然后45章18节，好，我们从中间这边看起哈，他使地坚立，他创造地啊，并非使其荒废，他塑造地是要给人居住，这里就对应到创世纪1章1节，对的。然后呢，这他创造地，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这是创世纪1章1节，对不对？然后呢，而且后面说并非使其荒废，但是我们读到创世纪说地变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荒废了啊，所以接着他塑造地，这是创世纪1章啊，这个3节以后了，1章2章这一段说，是要给人居住，所以好，然后呢，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4节这一段，明亮之星，清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这一段我们都知道，这在说谁呀？撒旦，对不对？你看神原初的创造，经过撒旦的背叛，好，那么以及基督的经过过程啊，以完成神法理的救赎和他生机的拯救。好，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5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创，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一节在说什么？法理的救赎啊。但是呢，12章2节他说，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信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一节说什么？生机的拯救啊。好，而且12章3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之泉欢然取水啊，这是什么？生机的拯救，完整的救恩啊。好，那么到了65章10节，看呐、啊，我创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人心也不再追想。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从原初的创造一直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以赛亚书包含了这个神的整个，说到整个的宇宙历史，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啊。好。那么第二个终点呢是很重要，就是以赛亚的箴言啊，就以赛亚的箴言呢、啊、是有一个属灵的精义啊，这个精义怎么也很难，你说精粹也可以 essence、啊、很难翻啊，精粹也可以啊，精华也可以啊，属灵的精义啊，就是好、啊、像冒号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一同再读一遍来。那为着神圣定旨而经过过程的基督，是神圣三一行动大轮的中心与补齐，为着神圣的分赐，就是将他自己分赐到他所选民里面，以完成他的经纶啊。这里说到他有个经纶，然后呢是借着分赐来完成的。好，所以这个第一个大点重点就告诉我们，以赛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啊，就是基督自己啊，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与普及。好，第二大点，我们看在以赛亚书，神以三重的方式向以色列施爱，作为父亲，作为乳养的母亲，作为丈夫。好，那这里呢有三个重点还有小点，我们先把这些重点小点一同来读。第一个重点我们一同读，神对妇人是按着他的所示，他是圣别者来惩治他的子民，使他们得以圣别，他是公义者来审判列国，因为他们不公正不公义。神在爱里向他所爱之以色列所施的对付，以及他对列国公义的审判，带进了基督，就是救主。第三，有一种神圣属灵属天的哲理支配着以赛亚书。一小点，弟兄们， 神对以色列的惩治，以及他对那些向以色列做的太过之列国的审判，带进三件事。这三件事很重要，我们同宣读来。以色列被带回归神，受造之物得复兴，包罗万有的基督被引进。啊，你看他对以色列跟对以色列国以外的列国啊，对以色列他是用爱啊，他是用圣别来惩治啊，使他们得以圣别，他是圣别者来惩治啊。但是对列国，他是以公义者来对待他们，来审判列国啊。所以这个这是他的对待的方式，这是他的哲理哈、啊，他对待的方式。那这样的这个结果就带进三件事情：以色列被带回归神，以色列从前因为顽梗悖逆啊，所以神让他们被列国来管教，可以说啊，神借着列国来对他们施行惩治。可是列国做得太过分了啊，最后他们被掳，对不对？然后啊，但是能够被带回归神啊，然后受造之物得复兴，然后包罗万有的基督被引进啊，这三句话很重要。好，第二小点我们也一同来读。当以色列转向神的时候，万物都要得复兴，然后包罗万有的基督要被引进。这是支配以赛亚书之神圣属天这边的哲理，特别是在头三十九章。所以头三十九章就是跟旧约对应的部分，就在说啊，这个神要对以色列啊来啊有一个惩治，使他们得以圣别，然后对列国有一个审判啊，这个惩治对付这个审判的结果就带进了基督啊，一方面把以色列国带回啊归回，然后啊就带进了基督，然后啊就啊使受造之物得着复兴啊。好，所以这是可以说在以赛亚书这个啊这个神对人啊对以色列以及对列国他的一个神圣的哲理啊，好不好？一个法则吧。好，这是第二大点。第三大点我们刚才读了的分段很清楚，就两大段，对不对？那这两大段里面各讲什么，这很重要。好，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头一段一到三十九章论到神对他所爱之以色列行政的对付和他对列国惩罚的审判，使以色列被带回归神，包罗万有的基督能被引进，带来所期待之万物的复兴。好，弟兄姊妹，这里有几个词很重要啊。对，对以色列是什么？行政的对付啊。这个行政都是有一个目的的啊，不是不是最后的审判那样，它是有一个目标的。然后对列国呢，是惩罚的审判啊。那使以色列被带回归神，然后包罗万有的基督能够被引进啊，然后带来所期待之万物的复兴啊，期待还是期待啊，还没有完全的复兴，到了将来，哎，千年国甚至新天新地啊，才是完全的复兴。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了，那后来神惩治列国，对不对？借着啊。这个马代波斯兴起，对不对？这个对付了这个巴比伦，使啊这个古列王啊，这个波斯王古列，他让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从这些归回的人里面，耶稣的先祖都在这里头，对不对？就产生了基督啊，然后啊就带进了复兴，就啊使得有一个。这个复兴的期待在那里啊，万物的复兴。好，那么这是第一段啊，也就是我们这一次这十二篇信息里面所要讲的重点。末了一段就是在冬季训练的时候我们要讲啊，这个要来享受的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二个重点。末了一段，以赛亚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耶和华对他所爱之民以色列的心所说仁慈的话。这话皆是申言者的意象，论到救赎并拯救的基督做耶和华的仆人，并启示基督为以色列和列国所带来包罗万有的基督，连同万物完全的复兴，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啊，在这里啊， 在新约因应到新约的这一段六十章啊，不，对不起，四十章六到六十六章，他是对他所爱之民的心说仁慈的话啊，说仁慈的话，这是一件事情。那这个话揭示了伸言者的意象，论到什么呢？论到啊，这个基督啊，基督是救赎并拯救的基督。我们知道，就不但有法理的救赎，还有圣经的拯救，做耶和华的仆人啊。所以主耶稣来啊，是做耶和华的仆人，对不对啊？那么他会带来包罗万有的救恩，而且这个包罗万有的救恩呢、啊，不只是为以色列、啊，也为列国带来，对不对？他今天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以色列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但今天我们得了这个救恩，因为啊，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头，他这个包罗万有的救恩也是为着我们的啊。好，连同万物完全的复兴，新约时代啊，慢慢到这个，然后就带来完全的复兴，终极完成与新天新地。好。这是让我们知道这个分段啊，重点在后头哈、啊，我们再往下。第四大点呢，就说到他既然有这么样一个经纶，有这样的一个啊一个目标，所以他怎么样经过过程啊？我们一同来把第四大点读一遍。以赛亚书启示三一神从永远里出来，进到时间里，带着他的神性进到人性里，经过成为肉体人性生活，定死十架复活和升天的过程，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产生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引进国度时代，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好，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是非常紧要的，我们盼望一次又一次的读，一次又一次的说，这些话能够构成在我们的里头啊，是我们甚至不看我们都能够说啊。好，那么这里有这个一共有九个终点啊，我们先把这九个终点一同来看一遍。好，第一个终点一同来，以赛亚书启示基督的先锋，为基督预备道路。好，这是我们知道这基督先锋是谁啊？啊，施浸者约翰，对不对？很清楚，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三节那里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耶和华的道路，在沙漠修直我们神的大道啊。那我们也记得马太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话，对不对？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途径，对不对？好，这个啊，好，第二个终点一同来，以赛亚书启示做三一神具体化身之基督的承运与出生啊，对不对？以赛亚书就讲到，你看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节，我们一同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看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哦，这讲到他的承运啊，是童女怀孕生子啊，这个到了新约真正应验了，在哪里启示？最早最启示的就是以赛亚书七章这里啊。然后呢，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也是我们常常用的，我们一同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和平的君。你看，说了怀孕，说了出生啊，以赛亚书都讲到了。好，到了新约时代，果真应验了。好，第三个终点一同来，以赛亚书启示基督的人性生活，不但承运出生有启示，人性生活也说了啊，在哪里说的呢？以赛亚书七章十五节啊，他说他必吃奶酪与蜂蜜，直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啊。好，那么啊，在这里就说到好多节啊。那么像他在地上的生活啊，你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二节啊，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无家行威仪。叫我们观看他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对不对？新约时代我们读到他那个啊，三十出头的人，人家看他以为他五十多岁了啊，就是像根出于干地啊，脸皱巴巴的啊，这个就是没有家型美容啊。好，然后六十一章一节，有没有看到六十章一节这里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高了我，好叫我传好信息给困苦的人啊，我们就不继续念了，对不对？这就说到他在地上为人的生活，他没有家庭美容，但是却是被神所高所差派的那一位啊，为的是使人呐、啊、得着喜年，宣扬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好，那以赛亚书九章二节说， 在黑暗中行走，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你看这里早就预言了，对不对？那主耶稣来到地上说，我是什么？是啊，世上的光啊，啊，对不对？对不对？哎，我们跟从他就不在黑暗里行啊。好，然后四十九章五节说，耶和华从我的胎中就塑造我做他的仆人。主耶稣在地上是不是做他的仆人啊？他常常啊，这个深夜啊，整夜的祷告啊，这个他不做自己的事，不说自己的话，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他完全是做仆人。好，我们就说这么多啊。好，第四个重点一同来读，以赛亚书启示基督的钉死十字架啊，这个在53章4到10节我们就不读了啊。第五个重点，以赛亚书启示基督的复活也在53章，知道请记得以赛亚书53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就讲到他的那个受死啊、复活的整个的过程啊。好，还有升天啊，就第六个重点，以赛亚书启示基督的升天啊，升天。你看52章呢也提到，对不对？看啊，我的仆人必行事精明，且得亨通，他必受尊崇，被高举，且成为至高。哦，所以我要使他与至大者同分啊，这就说到他的升天，对不对？那我们读到新约腓立比书呢，也讲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这个降卑到极处以后，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对不对？哦，好，第七个重点一同来，以赛亚书启示基督的再来。哦，你看64章1节，以赛亚书说：“愿你裂天而降。”哇，裂天而降，就从天上而来，驾云而来，裂天而降。哦，好。那么第八个重点一同来，以赛亚书启示要来基督的国。哦，要来基督的国啊、哦！你看，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2章2节那里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于诸山之顶，高举过于众纲领，万国的民都要涌向这山。这是要来基督的国啊、哦！然后多族的民要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上雅各神的殿。这个在以赛亚书2章就讲了啊，对，这个你看他的都说到啊，这个要经过这些的过程。好，而且2章4节说他必在列国之间施行审判啊，为多族的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是不再学习战事啊，这实在是大同世界啊理想。所以啊，这一段话就刻在联合国大楼纽约联合国大厦那个大厅的那个墙上，就刻了这段文字。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人呢、啊、以为今天就可以达到的，这不是。什么时候达到？千年国的时候啊、哦、感谢主，那个是我们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那一定会发生的。我想每次参观联合国的人看到那个话，都觉得说怎么搞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啊、哦、这个那是联合国的理想，其实要到千年国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应验。好，好，第九个重点我们一同来读啊，以赛亚书启示基督永远的新造啊，就是我们刚才也读过以赛亚书65章10节，看呐、啊，我创造新天新地啊。好，这个就是说到啊，以赛亚书他所、啊、这个启示出来啊，三一神从永远里已过的永远里出来，在这个时间的桥梁上面、啊、他所做的，他你看带着神性进到人性里，然后啊经过了成为肉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的过程，然后为着完成神的经纶，他是要做什么呢？产生并建造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啊，今天我们都在这个教会身体的时代，为的是引进国度时代。国度时代现在开始没有啊？啊，这个严格说呢，哦，我们今天是在国度，我们有国度的实际，但是、啊、国度的实现是啊，他再来的时候，千年国的时候啊，然后最后要终极完成于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啊，感谢主，这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桥梁上，他啊所完成的。好，那第五个大点，就让我们认识这位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他奇妙的人位，既然是包罗万有，还有许多许多的面啊。好，第一个重点我们一同读，基督是成为肉体的救主，钉十字架的救赎主，复活的赐生命者，升天的得胜者，以及要来的王啊、哦！那这里这个太多的经节，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以赛亚书53章，就把这一段都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因为有26个点，所以很多经节我们来不及去细细的查啊。第二个重点我们一同来，基督是耶和华的光 啊，你看，主要是以赛亚书二章五节，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中行走，啊，好，然后呢，以赛亚书九章二节说，行走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大光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啊，啊，好，对吧？我还要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啊，你看啊，好，那第三个终点一同来。基督是耶和华的苗和地的果子啊！这等一下，不是等一下，再过几周啊，我们专门有一篇信息就在讲这个事情。好，那第四终点，基督是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啊，对不对？也有一篇信息专门讲这个耶稣基督啊，只有一基督啊是大光啊。好，然后这个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主要是根据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啊，有没有看到六章五节？最后半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好，好，第五重点一同来，基督是神与我们同在。啊，这我们都很清楚，对，是用哪一个字表示的？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第六个重点，基督是奇妙的。哦，哪里说的？九章六节，对不对？对，由婴孩嘛，他名称为什么？奇妙的测试。哦，也有就说，就他的名叫做奇妙。就是哎，他的名字称为奇妙啊、哦。好，那的测试对不对？第七个终点，然后呢，第八个终点，全能的神，永远的父，对不对？和平的君，这都是在九章六节。好，第十终点，我们一同读：基督是我们的圣所，我们的居所啊、哦。好，他必作为圣所。好，第十一终点，一同：基督是从大卫父亲耶西根所生的枝子。好，这是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节啊，以后也会专门会讲到这一个题目啊，是从他的这个字啊，这个字那个木头的木哈、啊，把上半节去掉了，就是表示这个木头啊，在土以上的在地以上的部分呢、啊，被锯掉了。这个字念什么啊？从前我不过这一次他们有人查了，康熙姐说，据说念孽，三个耳朵那个孽。孽啊，孽好。总而言之，我们哎，我们知道那意思就是了啊，就是一棵树，对不对啊？这个在土地以上的部分看到的部分，整个被切掉了，可是树根在底下还在啊，还在。好，第十二个终点，一同来。基督是众民的旌旗，列国的旗号啊。我们这些后面都有几篇信息专门都讲到这个，然后到时候我们再好好的进入第十三个终点。基督是救恩之泉，是耶和华的救恩啊！对，以赛亚书十二章三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之泉啊！”这一节我们也常常享受啊，救恩之泉欢然取水。好，第十四重点，我们一同：基督做我们的王，是我们永久的磐石，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护卫者和教师啊！这也会有信息专门讲到，所以我们今天就略过去。第十五个重点，一同来。基督是神家中的管家，拿着大卫家钥匙的那一位。好，这个基本上它是照着经文的顺序，大致照着经文的顺序啊。好，那么第十六个终点一同来，基督是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啊。这个钉子我们要知道，它的原文叫做木钉，是一个木钉，就像一个钉在墙上的一个小木桩一样，上面可以挂很多的东西啊。因为我们一同想，常常一想到钉就想到铁钉，铁钉一打就打到里面去，根本就露不出什么东西来。它这个钉子是木钉啊。好，以后也会有信息讲到这个。第十七个终点一同来，基督是我们的荣冠华冕啊。这以后也有信息讲到这个。第十八，基督是神建造的根基和房角石啊。他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有首诗歌就专门讲到基督是啊基石啊还是啊房角石，对不对？他又是活石，要把我们都做成活石，然后啊他最后建造完成了还是那个什么石啊，顶石啊，最后一块。所以他是开头，他是结束，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啊。好，第十九个终点一同来，基督是避风所，避暴雨的隐秘处，河流在干旱之地，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好，第十二十，基督是耶和华的膀臂啊。第十二十一，基督是我们的丈夫啊，这都是在后面我们都会提到啊。第二十二，基督在他的人性里是多受痛苦的人，做我们的救赎主啊。第二十三，基督是大卫所显确定的怜悯。第二十四，
基督是众民的见证人、领袖和司令。25，基督是我们的投靠处，是我们的地图和圣山。26，基督是耶和华的使者，在他面前的使者。好，这26个终点，我们就说就是从英文从 A 到 Z 啊，那么就是他是一切啊，那他的所事正合我需啊 ，Amen。好，那我们就以后因为这些点，我们在后面的各篇信息里面还会读到。第六大点，我们就看到，就是神他的经纶啊，中心与普及是基督。然后呢，他为了这个经纶，他经过过程，那干为什么呢？目标是什么啊？就是为着神的建造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第六大点。以赛亚说到，神的建造是神的目标，召会及其终极显现，新耶路撒冷乃是耶和华荣美的殿啊 ，Amen。好，这个这里也是有好几个终点啊，我们也是先把这几个终点跟小点，我们一口气来读啊。第一个终点，耶和华的殿做他的居所，乃是神与人的调和并相互的住处啊。这里有许多的经节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全部读到。好，简单的来看，以赛亚书57章15节啊，我们从中间这里看，我必住在至高至圣者的所在，也与邻里痛悔卑微的人同居啊。这里与人同居这几个字，请你注意，就是啊，神乐意啊要跟我们调和啊，作为一个相互的住处。这个观念呢、啊，在以赛亚书里头就已经启示了。他要跟邻里痛悔卑微的人同居啊。好，然后以赛亚书66章我们知道是最后一卷了啊，不对，最后一章了。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在哪里为我建造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哇，这个问题很大，怎么办呢啊？神要有一个安息的地方，要在哪里为他建呢，建殿宇呢？好，66章2节非常好啊，我们一同读好不好？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邻里贫穷痛悔因我话战惊的人啊。原来啊，他所看顾的，也就是啊，他要跟他们同居的，就是这些邻里贫穷痛悔因我话战惊的人啊，对不对？为什么说我们说他这里说看顾的，我们说是跟这个居住有关呢？这是跟以赛亚书57章15节相对应的来读，对不对？以赛亚书是57章15节，我们刚才读过，邻里悲痛悔卑微的人同居。然后啊，66章2节说，邻里贫穷痛悔的人是他所看顾的，所以这个看顾跟同居在这里就连起来了啊。好，所以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他要住在人里面啊。好。那第二个终点，我们一同来读，我必使我荣美的殿得荣美，神借着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得荣美。好，哎，我们这个地上的荣美都是虚的，都是一下子过去了啊，草上的花啊，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啊，对，但是呢，神要使他的荣美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荣美。好，第三终点，耶和华你神以色列的圣者，他已经使你得了荣美。好，第四终点，为要使我圣所之地得荣美，我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第五，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美。哦，就是你看神要他就是要得做一个荣美的殿啊，荣耀彰显他，他要把我们啊做成荣美，因为我们是他的居所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荣上加荣啊，我们天天要被荣化啊，荣化才能做他的居所。神是荣耀的神，他不能住在一个不荣耀的地方啊，那他要住在我们，跟我们住在一块儿，所以我们必须被荣化。好，这里啊有三个小点啊，我们弟兄们读第一个小点，作为新耶路撒冷，我们在耶和华的仆人基督里享受耶和华做永远的光啊。第二小点，姊妹们在复兴的时候，Amen。 因此神与他所拣选的人要彼此得着荣耀和荣美、哦、好，那这个第三小点我们一同读， 这要由神圣的分赐来完成。这分赐乃是借着基督这位救赎主和拯救主，要将他自己所赐生命的灵和话放到神的子民里面。好，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他这一篇信息涵盖太多了，其实这个一个大点就可以讲一篇信息啊。但是我们就主要是看到说神要建造啊，让他有个居所，这个居所不是一个人手所盖的房子啊，这个居所是他的荣美的居所，荣美的殿啊，荣美的殿。所以啊，他自己是有荣美的，他要把他的荣美分赐给我们啊，使我们呢、啊、也成为荣美啊，所以使这个我们这个他的居所成为一个荣美的殿。好，那你看在这个第二个小点，刚才我们读的第二个小点那里，在复兴的时候啊，复兴的时候，那么神在基督里要做我们的荣耀和荣美，我们要做他的荣耀和荣美，就彼此得着荣耀和荣美。这在哪里呢？这在以赛亚书这里就说到了60章21节，那时你的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他们是我种的枝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美，对不对？这是人使神得荣美，对不对？他们嘛，他们是我种的枝子，是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美。好，到了61章3节说，使他们成为公义的橡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美啊。对，这个是神，这个对，这个对，这个怎么讲？他们呢、啊，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啊，叫他得荣美，对不对？好，但是在的这个以弗所3章21节说，愿在召会中，在基督耶稣里荣耀归于他，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啊 ，Amen。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今天我们是在这一个这个彼此荣耀，彼此得着荣耀和荣美的这个过程的里头，他把他自己的荣美分赐到我们的里头啊，使我们得荣美。那我们呢被融化以后，我们又使他得着荣耀，荣耀归于他啊。在召会中，这一般人呢、啊、被变化了，被融化了，然后啊把荣耀都能够归给神啊，归给主。阿们。好，那我们来看第七跟第八个大点就是主观的。我们也盼望下一周我们申言的时候啊，因为前面这个客观的啊、我们可以这个来申言，这个分享是非常的好，一个点一个点都很好。但是呢，到第七第八呢，就是跟我们主观的经历有关了，好不好？那么所以现在我们请弟兄姊妹把第七跟第八两个大点，要包括终点，我们两两来导读导读啊。第七第八啊，大点加终点，好不好？好，弟兄姊妹，我们来看前面六个大点，让我们认识这个以赛亚书所指明的、所启示的啊，那么包括它的主题啊，那么包括这个它的可以说中心思想啊，还有它的哲理，那么它的经纶啊，那么以及它的所示的各方面啊，还有就说到它的目标。就是为了这个建造，所以慢慢的就把我们引进到这个真正的焦点，神要的就是一个建造啊。盼望这个意向呢一直的控制我。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得着基督，或者这个在教会生活里，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意向，不为这个意向而活，就有点可惜了啊，我们就迷失了这个神的中心思想。好，这第七第八大点，刚才我们两导读的，就主要说到我们这一面，我们主观的啊，一面是借着享受，一面是借着服侍，来为着神的建造啊。那么我们看第一个终点啊，我们一同读，我们需要看见我们堕落之光景的启示，以及在荣耀里之基督的启示。好，那么这个说到启示啊，任何事情啊都是先借着看见，有看见了，我们才能够有经历啊！啊，在以赛亚书1章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啊，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罪人，啊，然后以赛亚书57章20节，唯独恶人啊，好像翻腾的海。这里啊，这个恶人，盼望弟兄姊妹，你回去啊，可以读一下这个注解啊，这个注解非常的好，这个恶人呐、啊。”不是这个作奸犯科杀人放火这些人是恶人而已，这里恶人是说啊，没有就近主来
吃主、享受主，在神眼中就是恶人啊。所以五十七章二十一节说：“我的神说，恶人必没有平安。”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就近主，没有来吃主、来享受主，我们就没有平安啊。好，那么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啊，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我们需要先认识啊，我们自己是堕落的。我们呢是恶人啊，我们实在是一个不愿意就近主来吃主享受主的人。那么我们还要看见在荣耀里是基督的意象啊，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先要认识我们是怎么样的情形，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这是启示这一面。有了启示以后呢，第二重点我们一同读：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心一直转向主，而蒙拯救，脱离虚假啊。所以我们认识了自己的光景，认识了神是荣耀里的那一位，我们就心就转向主啊，蒙拯救，脱离虚假。以赛亚书这里告诉我们，这百姓用口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也远离我啊。常常我们就是容易落到这种情形，有口无心啊。那么以赛亚书四十五章二十二节，地极的人都当转向我，就必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给我们很好的这个承诺应许，转向主就必得救啊！不管我们前面再虚假再远离主，但是转向主就得救啊！好，第三个终点我们一同读：我们需要被主灌注，它是我们生命的能力和加倍的力量。这里有好多的经节啊，所以你看，我们认识了，有了启示，我们心就转向主，然后啊就被他灌注啊，就被他充满，被他加力了啊！好，第四个终点一同来。我们需要寻求耶和华，归向他的话与和学，以他的意念和道路使我们的心思更新啊。注意这里，心思更新啊，我们被他灌注了，他的心思啊就来更新了我们啊，更新了我们顶替了我们的啊，所以心思就更新。好，心思更新以后啊，我们就来第五个重点，我们需要有痛悔卑微的灵啊、哦，痛悔卑微。刚才这两节，以赛亚五十七章十五节跟六十六章二节，我们已经读过了。灵里痛悔卑微的啊、哦，他要的是灵里痛悔卑微啊、哦，对。所以我们记得主在地上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啊、哦？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人有福啊？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啊、哦、，Amen。好。那第六个重点我们一同读，我们需要信靠耶和华的名，依赖我们的神啊，因为我们呢心转向他了，就被他灌注了，然后心思就更新了，然后我们就对我们以往的情形，我们现在的情形啊，我们就悲伤痛悔啊，灵里痛悔卑微，在向神面前俯伏啊，不敢再自高了，不敢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信靠他，我们就依赖他啊。所以以赛亚书五十章十节最后面说，他当信靠耶和华的名，依赖自己的神。好，那第七个重点一同来，我们需要以主做我们的爱而爱主，享受他做神的圣奥啊。这个我们就爱主啊，我们因为信靠他啊，依赖他啊，我们就这个爱主，因为我们心思也被更新了啊。我们看到这里这个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四节，对不对？自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啊？对。然后我们再看临前二章九节，这两节啊是平行的经节啊，平行的经节就是旧约里面是这么说的，新约里头临前二章九节，我们一同读。只是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好，他这里说经上所记，所以这两节啊是平行的经节。这里说到什么呢？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啊，人心也未曾想过的，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神的圣奥啊！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总有人看见过啊，总有听见过，总会想到过，但是我们都看不到，没有看过，没有听过，没有想到过，这是神的圣奥啊！所以这两节是特别说，我们爱主就能够享受神的圣奥 啊，弟兄姊妹啊，我们越爱主，就越认识那个奥秘，就是认识神的奥秘，就是什么？基督，对不对？基督的奥秘是什么？
教会。
然后基督与教会是什么？极大的奥秘啊！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啊，对不对？神的奥秘是什么？基督。基督的奥秘是什么？
教会。
基督加教会是什么？极大的奥秘。所以今天我们是认识啊，基督与教会啊。我们不要说奥秘，常常人想说奥秘，说哎，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啊？好，就很多人就常常在算哦，有人说是在这一年，有人说那一年，不是那个事情啊。弟兄姊妹，奥秘就是基督与教会啊。好，那这第七大点，我们借着享受基督来为着神的建造，越享受我们就越被构成啊，越被构成我们就能够越有份于建造。好，然后这个所以他这个顺序他不会先讲服事再讲享受的，这是非常合逻辑的，对不对啊？好，第八大点呢，我说了我们要在基督里的服事是为着神的建造。好，然后第一个终点我们一同读，我们需要成为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守望者，使教会成为祷告的殿。哎呀，你看，我就觉得这个实在是第一就说到啊，服事不是要服事吗？啊，然后怎么把祷告就先去？哎，对，祷告最重要啊，对不对？保罗跟提摩太讲啊，你第一是什么？要为万人啊祈求祷告啊，祈求代求助谢。这第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弟兄姊妹，最近我们不是传福音哈？这几天感谢主，昨天听说 UTD 传福音哈，这个新生就来了五六十位，对不对？怎么来的？祷告来的啊！福音是怎么传的？就是啊，祷告，然后呢，纳灵与主的话，记得这三部曲啊。第一个是什么？祷告。第二件呢，纳灵。第三个，神的话。这个是啊，《使徒行传》那里说到他们呢，对吧？同心合意的祷告。对不对？然后啊，就啊被圣灵充溢啊，然后啊放胆讲说神的话，这就是传福音啊，这是福音。好，所以弟兄姊妹啊，福音千万不要相信说哇谁的口才好，大概传的人多，不是这样啊。祷告你要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不是人的口才啊，福音不是人的见证好就人就得救了，福音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怎么启动呢？是借着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啊，祷告有人就放胆讲说神的话啊。Amen。 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神需要许许多多的守望者。守望是什么意思？就是轮流站岗啊。好，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轮流站岗啊。哦，排队这个排班的这个守望，使教会成为祷告的殿。所以讲到这里，弟兄姊妹，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参加祷告聚会。好，很重要啊。感谢主。好，第二重点，我们一同来。我们是基督的门徒，需要与他是一，说话和听话都像受教者。哎，哎，哦，这里啊，说我们是门徒，门徒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讲这个信徒哈，信徒是什么？就是相信的嘛。对，现在门徒是什么意思啊？门徒就学生啊，就跟随他的啊。信徒只是相信他啊，但是门徒啊，不但相信他，还跟着他啊。这门徒走在地上的门徒是天天跟着他到处走的啊。我们今天要做他的信徒，还要做他的门徒，然后啊，我们就会啊。要成为啊圣徒，是不是？我们是被圣别的一般人啊，对不对？感谢主哈。好，那么我们这个需要与他是一，要说话和听话都像受教者一样啊。我们这个你看啊，在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哎，我们想说赐给我受教者应该受教者的耳朵嘛，啊，怎么受教者的舌头呢？啊，就是说啊，我们呢、啊、说话也需要像受教者啊，受教者的舌头，我们要先会听，然后啊才会学着去说。我们知道这有些这个所谓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说话的哈、啊，这个听障啊，听障他就是他不会说话，不是因为他们那个舌头啊构造有什么问题，他是因为没有听力，没有办法听啊，所以他不会说。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先会听啊，然后啊也学得会说。好啊，所以你看，这主每早晨唤醒我，他唤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啊。我们要能听，也要有受教者的耳朵，也有受教者的舌头。好，好，第三重点，一同来，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一，宣扬恩典的喜年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这个一节二节，这个在新约里面啊，主耶稣亲自来引用了这样的话，我们一同来读这两节来。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膏了我，叫我传好信息给困苦的人，他差遣我去为伤心的人裹伤，宣扬被掳的得自由，被囚的得开释，宣扬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哈利路亚、哦、感谢主。今天我们服侍他就是宣扬喜年、哦、那宣扬喜年不止传福音是宣扬喜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在小牌里面、哦啊、这个彼此教导真理啊，也是宣扬喜年呢。我们呢陪人家读圣经，这个读经小组啊，也是宣扬喜年哦，对不对？我们主日站起来伸言呐、啊，宣扬喜年啊、哦，不是说只有传福音那个时候而已啊啊，这个好，我们都是盼望与基督是一，宣扬恩典的喜年。好，第四个重点，我们一头读，我们需要与基督是一，做乳养的母亲，牧养神的子民。哦，你看在以赛亚书这里啊，都说到了啊、哦，这个他不但说到我们需要祷告，就是守望者。他需要说我们需要做一个听话的说话的，然后呢这个与他是一的，我们还要宣扬他的喜年。这里还说啊，我们还要做乳养的母亲啊，在49章15节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啊，不连续他亲生的儿子。好，那么66章13节说，人怎样受母亲安慰，我就照样安慰你们啊。所以啊，这个这里都说到这个我们需要做一个乳养的母亲。那到了新约里头，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7节说，只在你们中间为人温和，如同乳母顾惜自己的孩子，这都相对应的。好，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第七大点第八大点就是今天我们实际实行的路啊。我们再简单的复习一下第七跟第八大点，然后我们俩讲一讲，我们盼望下一周我们的箴言里面啊，多有人呢、啊、在这两个大点上都有一些的箴言，好不好？好，对，我们看到说为了神的建造，所以我们要享受基督啊。我们先要认识，先要有启示，认识知道我们人的光景。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还挺不错的话，就就不行了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堕落的光景啊，我们是堕落的人，他是荣耀的基督。好，那么所以呢，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心转向主啊，蒙拯救脱离虚假。啊，然后我们需要被主灌注，就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能力，加倍的力量，然后我们心思啊就得更新了啊，我们归向他，也归向他的话，我们心思就被更新了。然后啊，我们要有痛悔卑微的灵啊，这个到灵里贫穷的啊，我们愿意完全的倒空，然后我们信靠耶和华的名，依赖我们的神，然后我们呢、啊、就啊因为就以主做我们的爱而爱他，就说我们没有办法爱神，是神先爱我们，把他的爱分赐给我们，使我们用这个爱来爱他，爱他就能够享受他做神的圣奥啊 ，Amen。好，然后呢，第八大点说到我们的服事也是为了神的建造。我们的服事第一件事情祷告啊，使我们都成为这个守望者啊，召会成为祷告的殿啊。好，我们需要啊这个能够会听啊，会说话，会听话，都像受教者。我们需要学习受教。啊，受教做他的门徒，门徒就是学生，学生就是为了受教，受教、啊、听话说话啊。然后呢，我说什么呢？宣扬恩典的喜年啊。然后啊，我们需要做乳养的母亲，牧养神的子民。好，我们好不好？两两吧，第七、第八两个大点来，对说对说，好不好？
我想这一篇啊，的确，刚刚第一大点啊，这个因为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督是神永远经纶的中心和补给，
哎，
啊，所以这个基督啊，你要在这一篇里要一直注意基督，
对，
因为他是中心和补给，
阿门。
所以开头的耶和华的救恩就是耶和华要借着基督所施的救恩，就是耶和华的救恩。
那
这位基督是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升天并再来的基督，
阿门，
还是基督。
对，
后面就提到这个他所带来的最后要引进，暴露外有基督被引进，
对，
所以这个。然后再提到这个他经过过程都是借着基督，
对，
他启示出来。那最后就看见这个，你看他这个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基督的，
对，
基督的经过过程，
对。
然后最后基督奇妙的人位，
阿门。
然后
对，
然后再开什么？这个最后讲到这个建造啊，
对，
建造其实就是这个普及啊，
对，
啊，中心它会是普及，
对。
然后我觉得在后面这两个，今天刚刚弟兄说到，我们今天要带到我们主观，其实在纲目中间追溯到一看都是我们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的主观的经历了。这两个都是基督，享受基督在基督里的服侍，
哎，
都是为了神的建造。
阿门，阿门。